Hello， 大家好，我是艾菲娜，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自我进化论，用智慧启发你内在的转变。那这期节目呢，我邀请了我的好朋友郎启旭做客自我进化论。启旭呢，他是潮汐 APP 的创始人。在之前我的一期节目介绍《清醒的活》这本书里，那这本书引进国内的序就是启旭写的。在这期节目中，我和启旭深度探讨了在过去几年他创业的过程中，他对于正念生活方式的理解，以及在创业过程中他的个人成长和收获。那希望这期节目对大家有所启发，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转发给你身边的好朋友们。认识阿塔，我是通过阿塔认识你们的嘛，然后跟阿塔聊，包括我看潮汐的一些内容，我感觉其实你们是很有那种大自然的一种能量，就是跟水然后跟森林相关的这种能量，我觉得这个是你们这个产品吧，就带给我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感受，就是好像看了你们的文字就能够直接跟大自然连接，我觉得这还蛮神奇的。我不知道你自己，就是一般我们讲一个产品的 特点，就像创始人生的一个孩子嘛，就总得跟你自己的性格是有点相关的。
其实我不知道，我自己是避免去总结这些东西吧，因为我觉得有些时候它也会形成一个刻板印象，或者我自我的一个 mindset， 所以我其实也没有刻意去总结过，所以其实这某种意义上有时候也会导致我们自己在做这个事情后也会有一些反思，觉得好像是不是太就是反而那种很 sharp 的东西我们说的太少了，就是我们可能是就是只是在把这个产品表达然后内容表达在以我们觉得好的方式，我们觉得自然的方式做，但是确实我觉得我也没有刻意去总结过，但是我觉得可能有一点会是相关的，就是做这个产品的时候我会希望把我自己觉得大家需要以及适合城市人的这种方式给到大家，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每个人他在这种环境下面，我觉得其实他不是说他不知道或者他不了解，很多时候我觉得他是缺乏一个空间啊，我觉得那个空间其实是很多时候他当然最好的是他自己给自己创造一个空间，但是确实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太节奏太快了，然后包括这种惯性太强了，所以我会觉得说我们现在做了很多就市面上的很多产品，其实留给这个大家，留给用户也好，留给消费者也好，那个空间太小了，所以我们其实觉得说希望去给大家多一点空间，那这个空间我觉得很多时候就像我比如今天早上本来我们要去爬山，然后但是因为疫情然后那边突然出现了一两个那个案例，然后我们就没去。对，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就是你去哪怕去个公园，或者说你去看看绿色，我觉得其实那种感觉你自己都会不一样。对，所以我觉得可能也没有说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没有说特别想要把它做什么样子，只是按照自己觉得对的方式或者说比较合适的方式去传达出来。对，然后当然我觉得也确实潮汐那个很多时候我记得我们有一次去采访一个用户，然后用户就说哎呀你们太像一个小树林了，那种没有路标的小树林，对，没有路标的小树林，就是所以导致很多时候用户可能我们做了很多东西，但是用户他其实可能我们希望他在里面能够自己去探索，而不是说一开始就告诉你说你应该怎么样，或者说你要怎么使用这个产品。对，所以这个可能是确实是跟我自己个性也会有一点关系，因为我自己不太喜欢，就是比如我自己去使用一些产品的时候，我不是特别喜欢那种就是他一上来就给我很强烈的指导啊或者怎么样子的这种产品。对，所以我自己做这个产品的时候也避免说就特别去把一个东西塞给用户。对，我觉得其实大家每个人都很 smart， 也很有智慧，我觉得他是有能力去发现他自己的东西。对对，大概是这样子的事情。对，
哎，我觉得你这个思路反正我是有一些共鸣的，然后我觉得对我也有一些启发，因为以前我们其实 就在探讨说，就是冥想这事儿，它真的能够教给别人吗？或者说它真的能够通过一个付费的一个商业的模式去做这件事情吗？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自己最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我们讲修行这件事情，其实就像你说的，每个人他，如果你真的到究竟本身，你会看到说每个人的生命有自己本身的一个成长的节奏，那我们能做的到底是硬塞给他一个我们觉得好的东西，还是比如说像你说的创造一个这样的一个场所，一个场域，你可以自己在允许你在这里自己去探索。但这个本身跟商业的那个逻辑又有一点点违背，因为当你要去卖一个东西的时候，你需要去论证你做的这个东西对应你的这个商品的价值。
我可太懂了
对，所以我其实还蛮好奇，就是你因为潮汐也做了好几年了，我觉得是真的是国内很领先做这个领域的事情，反正我自己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它其实非常考验一个创始人的中正的心，因为如果你必须要两边都不剁，如果你很商业化，你一定会走到那个要硬塞一个东西给到对方，因为你要论证你的商业的闭环逻辑，但如果你什么都不给呢，可能这个生意又做不好。
对，
我还就蛮想跟你聊聊这个方面对你的思考。
其实也谈不上思考吧，就是因为我说实话，我自己就是一路栽跟头栽过来的，就是因为我觉得一开始呢就是做这个事情也没想那么多，觉得自己感兴趣，然后也自己有一些体验，然后我觉得也是往前去看17年的时候吧，16年17年的时候也觉得是未来也是大家需要的。对，虽然那个时候确实我觉得整个的主流的叙事还没有到这样一种内心探索啊，或者说这种 wellness 的这种方向，但我觉得我自己是有那个预判，或者说我有那个很强烈的那个画面感。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是一开始包括我们潮汐开始，就我其实都没有说严肃意义想做成一家公司。那个时候是我在做另外一个创业项目的时候，我的一个 side project。 对，所以其实一开始就是做那个项目做得太苦闷了，然后想要调剂一下，然后就这么开始了。对，所以一开始说实话就没有想那么多，然后包括后面成立公司也是机缘巧合吧，因缘际会。然后那其实我觉得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其实我觉得比如说我自己就是也经历过那种时刻，就是特别大的这种挣扎，然后迷茫，然后包括我觉得我现在也没有说完全把这些事情想得很清楚。
想清楚。
对，我觉得对，就包括说我之前也经常就是跟朋友开玩笑嘛，就自黑的那种，我就说有些时候我觉得这事儿当我觉得太困难的时候，然后我就开玩笑，我说我又不是安迪，对吧，安迪已经修行了10年我没有我不是安迪。然后
这里跟大家补充一个背景，就是安迪应该是讲 Headspace 的创始人。
对，
然后他是做 Headspace 之前自己做了10多年的喇嘛。
对，
10年还是20年的喇嘛，反正
对，
反正他自己做了很久。
对，
你继续讲。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就是有时候自黑聊以自慰一下，我说我又不是安迪，然后我也不是说已经修行到一个阶段了。我觉得我可能到最后我跟这件事情的连接，就是包括我之前也在那个另外一个分享上也提过，我觉得可能是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我跟我们的用户一样吧，就是在城市里面生活的一个年轻人啊，就生活工作创业也会经历很多这样的时刻。那我觉得包括做潮汐可能到最后对我的挑战，或者说对我来说可能就是我自己的一个修行，就是我在这过程中怎么样去认识自己，然后打开自己，然后包括去面对自己。对，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最后这是我找到的我跟他的连接点。对，所以我觉得比如说像这样子我们去聊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也没有觉得说我们今天一定很清晰了或者怎么样子。我觉得那个答案它永远在变化，或者说在调整或流动的过程当中。但我会觉得说确实有一些想法吧，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开玩笑，我会觉得说我们在用一种反消费主义的方式，我们在用一个消费主义的方式来做一个反消费主义的事情。就
是
这件事情我觉得某种意义上，我觉得当把它抽象成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是蛮感兴趣的。因为我可能从小到大对这种 mental 的对这种精神性的这种问题的探索，我觉得就一直都会有那种好奇心吧。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确实像你说的，它 那怎么样去平衡你商业的部分，然后包括平，但是你同时也要平衡这件事情怎么样去传达给大家的这部分，我觉得这个它其实一定要做平衡的。其实所以我觉得早期来讲，说实话我觉得可能潮汐最早期的路径是一开始我可能会还是比较理想化，就是可能会就是特别强调这种精神性的这一部分，所以我们一开始都没有说很特别强烈的去一定要让大家去冥想啊，或者是一定要让大家去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我觉得我们就是希望说把这样一个空间通过不管是数字的方式，通过虚拟的方式，还是通过线下的方式来提供给到大家。那在这空间里面你可以冥想，你也可以甚至发呆，或者说你可以只是说去面对一下自己的内心。对，我觉得其实都是 OK 的。对，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在做的这件事情里面就一开始就是就我一开始第一天的时候，我就觉得潮汐它应该是一个空间啊，或者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场所。对，所以没有说特别强烈的说你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其实坦率来说，我觉得这个确实从商业上来讲它是一个偏理想化的一个状态。对，所以我们现在也会去做调整，当然也是说基于这个市场的变化，包括用户人群的变化，然后那我们今天可能会更具体的去谈论包括不管是正念还是像睡眠或者说身心健康这些议题。对，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说你需要去这个顺应这个用户也好，或者市场的这种流动。因为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坦率来讲，就是我们去跟大家去谈冥想，谈身心健康，其实也是缺乏那个 channel 的，就没有那个频道。对，所以其实但我觉得今天这个频道它已经在形成，所以我觉得就蛮好的。对对，包括我其实当时你五月份的时候不是有期播客吗，我其实当时那个播客我是特别有共鸣的，就是那个觉醒时代。对，那个剧
觉醒年代。
对，觉醒年代。对，然后因为我在看那个剧的时候，我也是有类似那样的感觉，就是我觉得某种意义上来说，可能今天到了一个节点，然后我觉得这一些年轻人包括我自己，我觉得我们就在找一个我们自己的一个方式。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那在这种大的背景下，我觉得回到那个点，就是确实我会觉得可能对我来说，就一个是我觉得我跟大家一样，我也没觉得我自己是一个 master 或者说是一个所谓的 teacher 啊，我觉得我也跟大家一样是在这个过程中去探索的人。然后那我觉得这一点可能 maybe 对于我来说还是一个能够把我跟这件事情去顺起来的过程。因为说实话，就是过去比如说我在那个上次写的那个文章里面也提过，就是确实我也经历过蛮多那种就是阻塞卡顿，然后包括那种就是你把自己好像 frozen 掉了，你把自己冻在那个地方，你好像找不到任何的方式去打开这个事情或者打开自己。对，所以其实所以你刚才讲到那部分的时候，我觉得自然而然我就觉得太痛
你刚分享的过程中，你讲做潮汐的这个过程就好像你给自己修了一个道场，就它其实是你自己去成长的一个修行的一个旅程。我其实还蛮好奇，就是比如说你现在的这种身心健康的状态，相比于你在做这件事情之前是提升了还是退后了？我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如果它是你的一个道场，你中间会经历很多的困难和卡顿，那你其实有很多的机会去进化，对吧，然后突破自己。但创业这个事情本身，当我进入到创业这样一个 game 这样一个游戏里的时候，其实我很多时候我要 trade off， 就是我可能每天都在面临非常非常多的问题，我没有办法像以前那么自由。所以我不知道你现在对自己的这个状态的评估，你觉得你自己的状态相比你做这个事情之前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这个问题挺有趣的，因为我也经常把这个问题这么去提供给比如说有一些伙伴对我们很感兴趣，然后我也会这么去跟他分享，我说当然我们在做一件我觉得我们自己觉得很有价值也很美好的事情。对，但是如果跳出来去看，我觉得我们也是中国这么多初创公司创业团队里面的一个我觉得我们也逃避不开所谓的这种创业的阶段，或者说创业的这种就大家对你的这种就是一些条条框框和约束。 我觉得我们不是说好像你来做这个创业就好像比其他创业要所谓要特别一点，我觉得也没有。对，所以其实我经常跟我们伙伴说，我觉得我们跟卖个早餐，然后这个你比如说这个你在开家奶茶店，我觉得没有本质的区别。对，其实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跳出来去看，我觉得确实，我觉得我们也仍然是一个初创的形态，然后阶段。那其实在这个角度来说，对我自己来讲，我也觉得说，比如说如果纯粹从比如说工作时间啊，然后包括说身体啊这些，其实肯定它是辛苦的。然后因为你要每天要面对大量处理大量的问题，不管是具体的事情还是团队还是各方面的情况，对，所以我觉得某种意义上我也回到那个点，其实可能对我来说也是这样一个过程，就是当我每天去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其实可能需要更随时去提醒自己，就是哎，我到底在做什么。对，那我觉得就是原来其实我会觉得说，比如说我自己可能过去也是一个比如偏好蛮强的人，然后我也会有自己特别喜欢的东西，特别追求愉悦的东西，然后我也会觉得我自己很烦躁，然后很缺乏耐心，然后很难以忍受的东西。对，所以我觉得在这过程中，就是可能到现在我也在看自己，就是我可能更加能够去说，哎，这件事情不管是我喜欢还是不喜欢，然后我觉得我把自己放低，然后我觉得一件一件事情去处理它，然后不管这件事情它是让我开心还是让我快乐，还是让我疲惫，还是让我觉得我需要很棘手的去处理它。对，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又回到那个点，就每一件事情它可能对我来说都是我需要去随时可以去有这样一个练习的机会。对，当然不是说每一次我都能做得到，我也会发现，哎，比如可能那个有一个伙伴可能一个工作没做好，然后我仍然可能会比如说就一下子那个情绪就上来了，或者那个不满就上来了，然后那我觉得可能那个事情下过去之后呢，我就看着，哎，可能刚才那个练习好像我没有，就是我又跟他搅进去了，我没有跳出来。对，那我觉得可能下一次的时候，那我就会去提醒自己。当然我觉得其实这种道理上来讲，因为到最后你可能大概比如说冥想啊，或者说看一些书籍啊，或者说怎么样子之后，其实那些逻辑道理其实可能所谓头脑中的东西其实大概都是那样子，但是其实它真的要在生活中去应用起来，我觉得还是蛮困难蛮有挑战的。
很难的。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像冲浪一样，你头脑里面你知道说你这个时候一定要站起来，对吧？我不能怂，我一定要站起来，但是你一定要顺应那个浪，但是当你去练习的时候，就是一次一次可能就是没有站起来，或者就被浪打翻了，然后但你可能就下一次再来嘛。
我觉得很真实，也很有意思的一个过程。你刚才分享，你提到一个说是用反消费主义的方式去谈消费主义，
嗯，
对吧？
用
消费主义的方式去谈反消费主义，
对对对对。
就我觉得这可能拆解到不同的层面都很难落实。可能第一个层面是说，在你自己做公司的过程中，就像你刚讲的，吴善处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创业环境里面，你们自己这个公司的文化有没有很正面，就有没有把你们的这个产品的理念灌输到这个你们日常的工作当中。第二个层面可能是说，你真正在做这件事情，因为你是在从零到一去创造，是我去年也经历了从零到一去创造一个事情的过程。我发现当你真正落地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是非常考验一个人的心性的。
嗯，
就是可能你头脑中你知道说我做一件事情，我不要那么焦虑，我不要给自己制定那么大宏大的目标，然后我要顺势而为，对吧？但当你面对外界可能他没有那么多的修行的经历，或者说还是在这个世俗中，你需要面对投资人，你需要面对很多你们的用户，那他可能就会反过来 challenge 你说，哎，你们这个公司你们未来估值的目标是多少，对吧？你们要用户增长到多少，我还蛮好奇在这个具体的过程中，你是带着一个怎么样的哲学去做这个产品，做这个公司的。因为可能在我自己设想看来，它就很矛盾。
理解。我觉得在于说，可能我自己本身来讲，就是也是一个就是可能一开始真的没有想说这件事情一定要做成什么样子。对，然后所以我本身可能就是只是说顺应这件事情我去做了。 对，然后但确实这个过程中，比如说像我们，我也会去见投资人，然后我也比如说，包括最简单一个问题，对吧？比如说今天你去跟一个候选人聊，然后那他也会有同样的问题，哎，为什么我要加入这个团队？然后，哎，你能够提供给我的一个 picture，或者说成长空间在哪里？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些问题都很具体。对，然后我可能说实话，我觉得我也在探索，但我们可能现在包括我自己，我觉得就是认清楚一点，就是第一呢，这事儿它没那么快；然后第二呢，它也没有那么大家想象的那么完美、那么酷。就它也同样有很多真实的部分。就是如果你特别过于美化它的话，我觉得反而我会很多时候我会把这个 bubble 给大家戳破，我说这个事儿没有那么美好，然后我觉得很就是，甚至我可能会说出刚才那个话，我说我会觉得我们跟比如去卖个早餐，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对，都是同样的在不同的方式想要去创造一些价值而已，但是其实没有说我们在做 mentor 的就一定比做这种消费品的就一定好，就是要特别很多，我觉得没有这个想法，对，然后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自己团队，我觉得要清醒的认识到一点，然后第三就是我觉得可能还是那个点吧，就是志同道合比较重要，就是尽量去吸引到说大家真的能够在这个事情上能够产生热情跟热爱的这种伙伴，然后包括这个伙伴不只是说做事情的伙伴，我觉得某种意义上投资人，然后或者说钱，其实也是一种伙伴，就是你其实是需要去吸引到跟你这件事情比较 match 同频的人跟同频的伙伴，这种伙伴它可以很广义。对，所以我觉得，就到最后，其实比如说，当我其实也见过很多的投资人，然后说实话，我会觉得把这个可能拿出来单独聊，其实会很具象一点，因为其实你刚才很多问题，某种意义上就代表来自这种商业世界或者说真实世界这种反馈，所以我会觉得说，其实到最后大家做一个决定。他做一个决定本身到底是让他什么做出来这个决定的？比如说他去投一家公司，或者他加入一家公司，其实我会觉得说，可能到最后我自己现在来看，我觉得他是需要说真的，大家尤其是我们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是真的需要大家 match 的。对，这个 match，其实很多时候可能不只是理性上、逻辑上的 match。举个例子就明白，就是我们不去做一个决定，有很多理由。但其实很多时候做决定，你如果要去找理由的话，也可以找出很多理由。所以到最后也一定是说，在那个 moment，你觉得你跟这个事情的连接，然后你跟这件事情你的画面，然后你信不信，或者说你看到的那个东西具不具体？对，我觉得一定是那样子的。因为如果一旦有这个东西在那里的时候，其实反而理由也好，逻辑也好，我觉得很多时候对于人来说，我觉得反而是最能自洽。所以我觉得。可能就到目前来说，我觉得可能我给自己的想法就是，我觉得，还是回到这件事情本身，我们有没有给用户创造价值，然后我们有没有去做对的事情，然后我们有没有去把我们想象中的一些觉得对的事情去呈现出来。如果我们有持续的在做这件事情的话，其实我觉得那些刚才说的那些东西，我觉得它迟早会发生，或者说它也一定是在来的路上。
我觉得你刚讲那个我很喜欢，你说你们做这事儿其实跟卖早餐没什么区别，我觉得这个特别对。这也是我最近自己在反思，就是比如说我要做女性赋能的事业，我卖衣服就不能赋能女性吗？
对呀、
我一定得做个什么这种打着赋能旗号的活动或者课，然后搞一个 community 才叫赋能女性嘛。那我能不能就是像你说的卖早餐，我卖一个很简单的，他日常生活中可以一定会用到的物品，但是我品牌的理念传递是这个，我难道不能赋能它吗？我觉得这个其实归其究竟就是人一定不要被一个概念或者形式主义圈住，就觉得说我在打着冥想正念或者说赋能的这个旗号，我做的事情就有多么高大伟岸，跟别的实际这个世俗生活中做的事情不一样，我觉得不是的。
其实我自己也是在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就是我到底在做什么呢？对吧？就是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一直在不断的出现，然后不断的出现。那可能 maybe 可能这个阶段，我觉得我们在做一个空间可能下一个阶段，或者说到了一个新的一个节点，可能它也会换，或者说也会变。然后，但可能还是那个点，就是你为什么做这件事情？然后你从做这件事情里面，你可能。 对于你自己来说，那个连接的点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蛮重要的，对，因为否则的话，就问题太多了，挑战也太多了，然后困难也很多，不是说所有的，尤其是就是确实这种 mental 的东西，大家也看，就是从传统来讲看不见摸不着，对，所以我觉得我自己觉得说就是可能把它变得简单一点吧。然后而且也变得不要那么复杂那么多概念，然后我觉得我会真的觉得我们就是在做一件事情，跟卖早餐然后卖奶茶然后或者做一个大家需要的东西，我觉得没有本质的区别。
那你在就是坚持你很简单的这样一个你做对这个事情你自己的初心的过程中，就有过那种动摇，
有啊，
或者甚至我会说可能看别人做的东西会眼红，我觉得肯定会有这种瞬间，你在想如果我现在炒一个概念，我这个事情肯定就做的影响力不一样了。
有的有的，肯定有的，就是那种波澜起伏，不管是你可能看到就是别的事情它起得很快，或者说别的团队或者说别的这个人，然后那我觉得其实肯定都会有这样的过程，就是包括我觉得现在我也会经历这样的时刻，对，包括说实话像比如说像今年这个也有一些新的团队出来，我觉得大家都很棒，然后那我觉得其实也是这样一个过程，对，但我觉得可能很多时候又回到那个点，就是就我觉得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你做这件事情那个你不会变的东西是什么我觉得可能变的东西太多了，不变的东西其实没有那么多，对，所以我觉得我也没有觉得说我好像比如早期其实我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可能觉得不变的那个东西是创造，就是因为对我来说我蛮喜欢去创造一个事物，或者说创造一个事情的那种创造的那种快乐，或者说创造的那种愉悦体验，心流体验，我觉得是我很 enjoy 的，对，那可能现在来说那还是创造吗？其实可能真的不是了，因为坦率来说我可能现在真的这种比如说因为我原来做这个产品的时候，产品设计啊很多工作都是我自己在做的，所以就是有那个时候有大量的时间，就是你可以忘掉那些东西，然后就真的去创造这个产品，那种时刻很多，但其实说实话现在来说就是因为现在也是一个团队嘛，然后你也希望说大家每一个伙伴在这里他能够有他的体验和他的这个经历，你不是说这个东西好像还是你一个人的，我觉得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对，我觉得是大家一起在 build 这个东西，在构建这个东西，所以这种过程中其实对我来说可能创造的那部分它可能转换了一些形式，或者说某种意义上可能变成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当我创造的一个东西它的反馈可能没有达到我的预期的时候，我该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然后去认识自己，面对自己，对，所以可能现在它变成了我的一个所谓的内心的游戏，或者是内心的一个过程，对，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节点又是我觉得我跟它的那个连接的点，对，然后那从整个更大的过程来讲，就是可能确实也是一样，就是我觉得还是对于我们类似于说未来去想象一个世界它应该是什么样子，我觉得不管是我作为一个创造者的身份，还是作为一个认识自己的人的角色，我觉得其实都是在通向那个世界，或者说通向那个画面的一个方式而已，对，当然我觉得确实我觉得某种意义上来讲，虽然我刚才讲说就是我们不要去讲那么多故事，去那么多逻辑叙事，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就是确实这个过程中其实大家又是需要故事的，故事是，对，然后大家也包括我自己可能也是需要故事的，所以我刚才才说 maybe 可能我刚才在跟你分享的一些东西也是一个故事，对，所以其实就是包括我们去录播客，其实播客也是一种故事我们这样的分享其实也是在我们选择性的去分享，然后选择性的去倾听，然后我们选择性的去对某些事情某句话感到有回应，其实都是一个叙事，对，所以我觉得可能更重要的是就是不是说这些东西它不应该存在好像就是错的，我觉得更重要是就是我们知道说此时此刻我在说这句话，我是想在说什么，我在做什么。
就你对你的起心动念是有觉察
对
的，
对对，然后包括说，我觉得就是一个尽可能真实一点吧，就是真的，我觉得现在故事太多了，版本太多了，然后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再去增
是。
加一个版本的故事吗？
你现在就是在去创业，就是做这个事情的过程中，你觉得让你自己看到你现在就，我们就讲此时此刻吧，你最大的一个议题，或者你需要去突破的，你的一个模式是什么呢？
我觉得就是那样子的，就是我觉得我一直可能都会有那样一个点是，就是大家追求愉悦的感受，逃避不愉悦的感受。对，我觉得这是其实我们，
这好像是所有人都
对
会有
对对
的。
都会有的，对对，就我觉得我也不知道，反正我觉得这个可能真的是我的一个点吧，就比如说。就是你做一件事情，管理一个公司，你其实你一定有你自己特别喜欢的部分，一定有你特别不喜欢的部分，对。然后或者说，比如说，其实坦率来说，比如说像这样子，我跟你去交流这件事情，其实就不是我特别愉悦的部分。然后对，包括我去分享，然后包括我去讲这些话，我也不是我很愉悦的部分，因为我觉得我也没有到那种情况，是我觉得我真的很流淌出来，然后很自然出来。但我觉得很多时候它就是真真假假嘛，然后虚虚实实。你可能有一部分是确实是你真实的表达，但你讲出来之后，那个东西它可能就变了，它可能又进入了另外一个故事。对，就是这个我觉得原来的我的话，我觉得我可能也是那种，就是我会追求我自己，希望自己讲对呀，或者说讲好啊，然后那我可能就会不太去表达，对，然后或者说就会。就属于不是那么 open，把自己开，就可能有点把自己封闭起来。对，其实这个可能就是很多时候它也是你自己一个真实状态的一个表现。对，但是我会觉得说，可能像现在咱们这样子来聊，我觉得就聊呗，就讲到哪儿就算哪儿。我也觉得说，那如果是一个故事也没关系吧。
对你来说，你觉得让你觉得最舒服，或者说最能进入那个心流的状态的身份是什么？是比如说你刚讲创造者、创业者、老板，还
创造
是
者，
工程师？
对，创造者，就是比如说，比如说我自己去做设计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我自己去写个文案的时候，就是创造者的身份，那个时候我是最容易进入那个体验的，对。
那你觉得现在，比如公司越做越大，你是还是能给自己找到一个创造者的一个身份去实践呢？
我觉得需要，因为很多时候，就是包括我觉得，其实像过去1-2年，我自己说实话，我状态不是很好，然后也是经历了很多那种就是很卡住自己的时候。那我现在来看，我觉得可能就是我不知道你就是大概是那样的状态，就是这个产品或者说这个事情，它可能一开始是你自己去创造出来的。然后，那后面可能你跟他的关系也会发生变化的，就是对，就是有些时候你跟他关系很近，你跟他很亲密，然后无话不谈，然后有些时候你会突然觉得就没那么喜欢这件事情，我没那么喜欢他，你觉得看他哪儿都不对，然后哪里都不行，你觉得怎么这么不好，然后你就跟他有点疏远，然后，但是我觉得可能是那种状态是比较好，就是大家真的是同伴，你跟。你做这件事情就是一个所谓同路人也好，或者同伴也好，就你没有既过分的去好像很着迷，然后每天沉浸在那个世界里面，但同时你也没有跟他很疏远，就是你保持着这样一种就是跟他的交流，然后对，然后一起往前去走，那我觉得这个状态是比较好，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比如说。我刚才听你在分享，我觉得也是这样子。就比如说，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我觉得可能是得找到跟这个事情本身的那种连接的方式。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像现在此时此刻的话，我觉得我现在也会，就是，其实就是去调整吧。对，会选择一些事情是，我会觉得我跟这个事情会比较有连接的方式。然后我会有一些事情，它可能是又需要我保持一点距离，然后就是。就可能我没那么舒服的一些事情， 对，然后那我觉得其实这个可其实是需要每个人自己去做选择，跟主动去看到这一点之后去做调整啊，就是关系它都需要调整。就早期的时候你可能是那样子很亲密，然后但那种我觉得也会有问题，对，然后
会有问
对
题。
对对对对对，
你讲到这儿，让我想起我做女性联盟。我最开始做女性联盟，就到今年6月吧，就第一年，让我感觉，就我真的感觉我生了一个孩子，就我感觉我跟这件事情的关系，真的就是让我体验到一个做母亲的感觉，非常奇怪。我从来就我也没生过孩子，我没有体验过这种感觉，但就让我感受到是说是有一种，怀胎十月，你把一个有生命力的东西变出来，然后那种连接。但我很认同你刚讲的，其实这有点问题。它的问题我自己看到，第一就是说，当我把这个东西感受到我跟他连接，他是我孩子的时候，其实你会莫名其妙会有一种占有欲，你会觉得这个东西是你的，但其实你是有团队的，然后你是有同伴的，你还有投资人，其实，这个它不是你一个人的，然后它会是所有的人合力做出来的一件事情。第二个就是说，你很难允许这个事情不受你的掌控，然后它会有一些你不喜欢的东
对，
西。然后当它有一些你不喜欢的东西的时候，你就生气，你就想，这不是我自己创造出来的孩子呀，就有人要把它拿走，对吧？
啊
然后或者
是，
说把它变成我不喜欢的样子。然后我最近这段时间这几个月就在经历你刚刚讲的那个疏离的期，就是我，而且我这个人本身可能是我的特性，我是那种大开大合，就是那种能量波动很大的，所以就比如说经历了前面一年的那种亲密无间的那种妈妈跟孩子，现在就有一种疏离，就是我好像这几个月我完全不想碰这个事儿，但又放不下，就是你还是知道说这个事情是你要做的，它不是我今天心情不好我就不做，它不是这样的。但我感受到一个强烈的是说我需要跟他之间有一个
调
健
整，
康的切分，
是，
然后以同伴，就是我相信他有他自己的生命的轨迹，我有我自己的生命的轨迹，我们只是陪伴彼此走这样一段路。
对，
那听起来好像谈恋爱，
其实
就
到
是
最
很
后
像那
都
种
是一
亲
样
密
的，
关系。
到最后都是一样
对对对对对。
的。
对，所以我感觉那个创始人跟你做这个事情之间的关系，反正让我感觉到我学到了很多。怎么不占有的去真正爱这个事情，然后把你的能量灌输给他。
其实对啊，其实我觉得你刚才讲的很多事情，我也想起自己很多过去的经历。对，就真的是一样的，因为本身很多时候某种意义上，你创造这件事情之后，你其实是一定是需要从你自己身里面，就是你拿出一些东西
孕育的，
去分享出来的。但是确实到一个节点之后，我觉得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它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它有它独立的轨迹，它有它就是所有人对它的期待，然后或者说大家不同的想法在里面。我觉得其实这个是需要，但是同时呢，就是某种意义上来讲，肯定就是我们大家每一个人，就是比如说你说乔布斯去创立了苹果，跟那个他之前那一任 CEO 对吧？那肯定是不一样的，对，所以他肯定还是有很深的痕迹在里面，但是。就至于说这个关系是怎么样子，我觉得就确实是一个，就我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也学到蛮多的。然后其实核心就是我自己的期待，然后我的自我，然后包括我怎么样去可能到最后可能也是跟爱有关吧，就是你怎么样去爱这个世界啊，我觉得是有关的，就是你选择的方式，所以就是。我觉得刚才我听你那么讲，我特别能明白。
就每一个创造者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过程，这样的一个阶段。
但是其实有时候呢，我也在想说，可能还是那个点吧，就是很多时候，我不知道，就是因为我有时候也在想说，因为纯粹从做事情上来讲，也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对，比如说，就是。可能一些人他一开始就没有把这件事情看成是，就是对吧？就是从自己身体里面去孕育的过程，就是也有这样的方式，对，就是他可能觉得只是在做一件事情，对，所以我反而有时候觉得说，就你要做一件，就是用心去对话的东西，对，但是同时，对，但是同时，它又不是真的你的心， 对，就这个还挺难的，对，以及或者说他到底有没有，到底是谁的，或者说他到底是不是你呢？其实这个也不一定对。
你讲那个用心，我很有感悟，因为以前做事都像用脑，就是我有一个计划，然后我把这个事情做出来，但可能真的那个创造的状态，像我去年开始学习的，就是你怎么由你内心生发出来一种灵感，一种创造的冲动，一种渴望，然后你跟随内心的这样一个流动去创造这样的一个事情，把它做出来，但是你又不执着于它，这个其实是一个蛮难的一个事情，因为就《清醒的活》那个书里也讲了，人的那个心灵，它其实是一个乐器，它其实是一个能量的开关。就当你去打开你的心的时候，你其实是会有很多爱、很多的这种能量投注在你做的事情当中的。但是它，如果你稍微没有觉知，它就会变成一种投射、一种执着。你会把很多自我的价值感、你付出的时间、你的精力，它跟你所有的自我一切挂钩的东西投注在这个事情上。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很多，就为什么有很多的很厉害的品牌、很厉害的公司。他跟那个创始人自己的色彩、自己的个性是粘合度很高的，因为他确实把自己的能量投注在上面了。但我们讲，很多时候有的品牌、有的公司失败也是因为这个，就是创始人走了，这公司又垮了，就没有人做了。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妙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
我也是啊，我也存在这个，就是其实我自己呢，一方面我觉得我自己很多时候做事情或者说做就看一些事情，我觉得是凭感觉、凭直觉或者说凭这种就判断的。但另外一方面呢，我其实可能大脑那一次，我也会觉得说，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还是比如说把它机制化、把它体系化、把它变成一个不是我个人的能力，然后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整体性的能力或团队的能力。对，然后但是这两者其实我觉得，纯粹从做事情来讲，怎么样去把它连接起来，对，整合起来，我觉得其实挺难的。对，我觉得我自己目前为止，我觉得就是也不是很清楚，或者说很清晰。对，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它还挺有挑战的。对，但我同时我也有时候也会觉得说，怎么说呢？就是比如说，第一，承认自己菜，就自己不行呗，因为我也看到肯定有人做到了嘛，是吧？然后那就是我菜呗。然后第二就是，我觉得就是其实也没有那么重要啊，就是可能就是我觉得不管是这个事情本身还是，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也是有你说的那个点，就比如说很多时候我可能在我这个角色上，我自己其实不太允许或者说不太能真实的去那样子说这件事情，说，比如说，那这件事情明天公司就关闭了，然后或者说不做了，那我觉得我能接受吗？我能接受啊，但是我不
别
能，
人接受不
对，
了。
但我觉得某种意义上大家可能就是，但我觉得其实大家都是能接受，只是说大家会有一个预设，会觉得说这样可能对一个创始人来讲，你这么说话就有点不负责任，对吧？这个是大家的预设，
对。
对。但其实我觉得大家某种意义上其实都能接受，对吧？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呢？对对，其实就这样子啊。
你自己做决策是一个很多时候凭感觉、凭直觉的一个人，但可能很多时候你自己有一个。就是你肯定会跟团队有讨论嘛，会有这种争执。然后我自己遇到一个问题，我还挺想跟你请教，就很多时候你会有一种洞见，你会有那个直觉。我自己是这样的，就我很清楚的知道这事儿怎么做能成，或者说怎么做是对的。就它不一定是真的对，但是我当时的这种 gut feeling，我的这种 nuts，我的 gut feeling 就是这样做是对的，但我又很难。也不是很难，就我可以讲一个故事去说服对方，但有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就对我最亲密的这个合作伙伴，如果我都要讲一个故事跟你 argue，告诉你说这样一定是对的，我觉得就非常的消耗，或者说就很累。我不知道你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那种，就你明明知道一个事情是对的，但你还得花很大的精力去跟你周围
OK，
的人解释说要相信你，
理解。我觉得是，就我现在接受一些事情，他不按我的想法走。 对，我觉得这可能是最核心的一点，因为我原来也会有这样的问题，或者说有这样的困扰，但后面我会发现说，其实那件事情即便没做对又怎么样，就是可能还是取决于说，就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的预期啊，就是我其实可能到最后面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我讲了我的，然后那可能要么是我没表达清楚，因为确实很多时候。就是我觉得极度的感性跟极度的理性其实是相通的，就是如果你是真的非常清楚的话，其实不管是你是感性的还是理性的，你一定都能表达清楚。所以我觉得一个是向内求来说，就是肯定还是我可能还没有描述得很清晰啊，对方可能不太能理解。对，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部分。第二部分是，那我觉得不，就是我可能在开始去接受说一些事情不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呈现。对，我觉得这个它也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吧。对，然后当然，以及第三点是，我觉得就可能在这过程中，我觉得也还是要相信团队或者相信伙伴。然后我觉得其实就大家到一起来做一件事情，一定是有原因的。对，就是回到那个点上来讲，他可能今天没有说按照这个方式去做，我觉得他也不是说不想把这事儿做好，对吧？就我觉得肯定也是想做好，只是说大家的角度啊各方面不一样。那我觉得 OK，那如果大家都想做好，然后这件事情如果它也不是一个。所谓比较原则性或者比较本质性的问题，那我觉得就是，那我接受他不按我的方式，或者说不按照我期待的方式去呈现。对，我觉得这个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我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收获吧。因为我原来也是，就是我会觉得对于，比如说，很多的呈现呐，很多的表达，我会觉得，一定是这样子的，不能是那样子的。但今天可能我觉得不一定吧，就是其实都还好。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我自己的一个分享
你现在会怎么样去，就比如说，当你看到说你脑子里面又会有很多的想法，你自己会用什么方法去，就让自己回到那个观察者的中正的那个位置？
挺难的吧？就是真的很难，就像冲浪一样，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然后一次又一次的爬起来，然后。对，但我觉得可能我天性来说就比较允许自己，比如说我发脾气了，我发火了，然后我脸臭了，然后那我觉得就脸臭了呗，下次再来吧，对，放过去，就我觉得就再来呗，就是所以就是可能这件事情它永远不会停止吧，对，我觉得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对对，比如说但是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可能是。真的那个空间很重要吧，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给自己那个空间。其实我会觉得说，反而我觉得说实话，我觉得我在，练习上或者说冥想的练习上，其实没有说那么精进的一个人。对，就不是说我一定每天要怎么样怎么样，我反而有些时候比较懈怠，或者说比较放逸。对，然后但其实我觉得可能很多时候真正的那种空间，它一个是在练习里面的空间，第二是我觉得你可能再往下，因为现在我觉得很多，比如我也有很多朋友，他其实对自己要求比较高，就是这种要求高就导致说可能很多时候他就是那个空间它其实比较小。就是那个所谓的容忍的空间，不管是做对了做错了，就那个空间比较少。对，所以我可能觉得这一点上，我觉得我给自己的空间相对大一些。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的方式。对对对，所以很多时候，就我觉得这个它会让我去在这过程中，比如说像就是做这件事情以来也确实碰到了很多挑战，然后也有很多很难的时刻，但是。可能到最后我就会发现说，那就慢慢来呗，就是我自己菜，然后我自己承认自己菜，然后就慢慢来就好了。对对，
就感觉你是给自己内心的那个空间的范围很大，所以对自己的接纳程度很高。
对，必须
我
得
觉得
接纳自
这个
己。
其实，这其实很多人的功课吧，包括我自己。就你会发现自己很容易陷入到一个觉得自己不行、觉得自己还不够好的那样一个状态的循环中，尤其是现在。我自己最近觉得啊，就是我发现，其实你越上网越不开心，你越刷小红书，越刷微博就越不开心。你会发现，当这个网络直接把无数个人的生活状态送到你面前的时
是的，
候，
是的。
太容易比较了，
对，
然后太容易你的那个空间就会缩小，
对，
就会拼命敲打自己说你为什么还没做到，
对，你
为什么
别人早上都去练瑜伽了，你为什么 在床上躺着还在睡懒觉。
对，就是你跟你同岁的人26岁都财务自由了，你为什么还在这里闲晃荡。会有这样的问题吧。然后我对网络这个东西也还蛮矛盾，就有点像又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用消费主义的方式做，哎，我说错了吗？用反消费主义的方式做消费主义，还用消费主义的方式做反消费主义
anyways
大家知道的。
对，
就是我又想借助网络去传播我自己的一些感受吧，包括现在录播客，which 它是一个好的 tool， 它是一个 中正的一个 tool， 但我很难做到只发不看，就是我发了我想要去影响别人，同时别人也在影响着我，但我又没法去拣选我看什么样的信息。然后我觉得我现在对于这个移动互联网的状态就有一点这种爱恨交织的感觉。
我理解。
然后对对对，你说
啊，对，我觉得你刚才讲那个还蛮妙的，因为我前段时间就是我们采访过一个用户，就是他是一个留守的一个儿童，他从小跟他爷爷奶奶长大，但他很聪明很厉害，他考上了那个青年政治学院，就是在北京，对，然后其实我去看的时候，我们当时就去思考一个问题，就当这么一个人，然后从小经历是那样子，但是现在因为移动互联网发达，然后他一下子切换了一个城市，然后到了北京，然后包括这样一种环境，就我去想象这样一种生活状态的时候，说实话，我觉得大家确实真的挑战挺大的，就是你一下子好像这个世界跟你的距离完全那个空间都被压缩了，就是一下子给你呈现，比如你打开小红书你看到的，哦，比如说哦，所有人的生活难道是这样子吗？对吧，知乎上的 人均985，然后哇，都这样子了吗？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可能这个真的是这一代年轻人也好，或者说我们自己也好，我觉得可能整体的一个状态吧。所以其实可能也关于说我记得上周的时候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时那个反正是一个采访吧，然后有个问题是，就是所谓的我们某种意义上冥想这件事情，它是我们要真实，然后我们要自然，对，但是同时呢，数字生活又是如此的不真实，然后
不真实不自然，
对，然后怎么样去看待这个关系，包括说就是那个问题还挺妙的，他说那个比如但这个是一个刻板印象，就是说乔布斯他自己练习冥想，然后但他自己又创造出了 iPhone 这样的事情，对吧，就包括可能还有张一鸣。
对，
但是我觉得可能是就这个是很多时候他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吧，就是我们的生活状态，然后每就这个阶段这个时代它其实是一个大的一个趋势，然后就有点像说那其实古代人也是一样的，他们其实最后得去自己发展出自己的一些方式，那可能像古代我们说的太极啊，对吧，剑道啊，弓道啊，然后包括围棋啊，这样一些方式去认识自己，那我会觉得说可能今天来说，我觉得大家真的也蛮需要这样的方式去找到这样一些方式，给到自己一些空间，对，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来说，我觉得它是一个现实，就是我们得接受，对，甚至现在，对吧，我刚才说大家还希望把这个数字化的比例提高，
元宇宙终于要来了。
对，
我们都要脱离我的世界，
对
虚拟世界生活了，
对，就是它没有办法的事情，就是某种意义上它可能是一个真实在发生的事情，但同时我觉得可能还是我们跟这些事情也好，跟这个世界也好的关系，那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不变的，我们自己要把握的，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我听下来就还蛮妙的，对吧，比如说你发了一个播客，然后每一次推送说有人给你留言的，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练习的机会。然后我觉得就是那样一个事情，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个人他的方式不一样吧，啊，然后我会觉得说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个我是蛮有共鸣的，对，然后以及我觉得还是那个点，就是我觉得它肯定不是静态的，我觉得我们就接受自己它，我们在不断的去认识
变化，
然后那这次没做好，或者说觉得没有，也不是叫没做好，就这次可能做了这个选择，那下一次可以做另外一个选择， 对，我觉得其实就在一直在这样子，对，然后我也会觉得说，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你有一些方式，比如说像播客啊，或者说我们做产品啊，或者说我们通过线上的方式去把这个东西分享给更多人，它一方面肯定有它的便利性，但同时它有它的复杂性或者它的负面性，就这个是它有正面性有负面性，那怎么样去跟这些不管是正面性还是其实正面性它有时候也会有困扰，对吧？有很多人特别喜欢你，然后我觉得你也需要去消化，然后也需要去处理，然后有很多人喷你，我觉得也是一样的。
那我蛮想问一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很多人会问的，因为你的这个状态就是一个很顺遂的一个状态，然后对自己也没有那么大的要求，或者说就给自己的空间很大。我之前跟谁录过课，他问我这个问题，说那人生就完全不需要目标了吗？你不需要去，就人这样子不就没有追求了吗？你可能就没有什么进步了，没有什么提升了。就我这个代表听众朋友问的，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有这种问题。就比如说，你做一个公司，这个公司成长没有目标了吗？没有要奋进的方向了吗？
我觉得他肯定有啊，他肯定有啊。但是我觉得我刚才描述那个在于说，不是说，比如说，就我拿那个事情来讲，就是一方面，我觉得我可能就是得接受自己；另外一方面我也知道说哪些事情我其实可能需要去练习，刻意练习，然后需要去精进。对，我觉得这两件事情，但核心是不管是你选择说接纳自己，还是你选择精进，你选择去不断的提升，我觉得可能核心的点是你都不要自己为难你自己，或者说让，其实不管是 A 还是 B，就是你觉得你还，我觉得因为我经历过那种状态，就是得逼自己做一件事情，我觉得那种状态就是挺难受的，而且你也做不好。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还是觉得说，当一个人他真的放松下来，然后当包括我，其实我说我自己，当我自己真的放松下来，然后我觉得那个问题下一句就是，我难道就真的会一直放松下去吗？对吧？对吧？我觉得其实也不会，就是
是。
对我自己放松下来，那我可能。比如像今天我在跟你那个录播客之前，我还在自己去做一些 research 啊，然后去，但我觉得我很开心，然后我很轻松，我没有觉得说好像这是我的工作，或者说我要逼自己去做这件事情。就是我自己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那就是你是 push 自己，你是因为恐惧，你是因为害怕，然后还是说你就是很放松很自然之后，那你自然还是想去做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那个向好之心还是有的啊，对，所以我觉得，对我们很多时候
是
两
的。
者这种，就是虽然可能它最终通向的，所以真的挺难的，就是你要有一个目标，但是你又不被那个目标所驱使，然后我觉得其实这个挺难的啊。
我觉得这个是也是我自己这一两年吧很大的一个变化。我打一个比方，就好像我以前是一个一直打着激素生长的植物，就是每天打生长激素，疯狂给自己打生长激素。我的目标是什么？一周长高3米，然后我就疯狂给自己打激素。这一年就好像，尤其我辞职之后，就那个激素就被拿走了，我就回到了一个有机植物的状态，就是我变成了一个有机的人。你其实就像一棵树一样，对吧？我每天该吃吃，该喝喝，然后想来冲浪就来冲浪，你会有自然的一个变化和流动。然后好像以前追求连成长这个目标都放下了，就是成长都不再追求了，因为你会发现生活它本身就是一个道场，你不会不成长的，你一定会成长的，你不会不长大的，你一定会长大的，但你不会像以前那样逼着自己苦哈哈的去生活，然后就会发现，很早之前你去读那些书里告诉你，人生是一场游戏，什么你要负的恶是容易的，你以前在想说哪儿容易了，人生多苦呢？但现在就会有那种，哎，有时候确实觉得挺容易的，它就是一个游戏，你可以非常放松的去玩，
其实这里面我也分享一下，就是比如说。我其实也是一个过程，比如说像我自己原来大学的时候，我也属于那种很精进的人，就是，比如说那个时候 GTD 对吧，Get things done，然后包括就是所有那些怎么样去提升自己的这些方式，我全都尝试过。然 后原来我是最开始 Evernote 刚在国内来的时候，我就第一批使用它，然后我记了很多，然后比如说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然后每天会写工作日志，然后就是这些事儿我都干过，然后
内卷最早一批人，
对，然后但我后面发现说，就是当我现在也会去，就是也会去做这件事情，但是我发现说，就是比如到一个节点之后，可能我觉得还是自己跟他的关系，然后比如说当我就是有一个节点，我会觉得说可能这些东西，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就拿 Evernote 这件事情来说，就我原来我真的会非常追求做知识管理的一个人，然后 Evernote 里面做了非常多详尽的东西，然后但我有一天发现一件事情，是我发现我好像把它变成了一个就是目标，就是对一个就是他反而就是，其实这个是所有我当时我就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我说我到底是我们在使用工具，还是工具在
工具在使用我们，
工具在使用我们，就是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反而我们很多时候去追求去选择很多的工具，追求最优解，然后在这过程中一直想钱，但是直到最后可能发现就其实你的创造呢，对吧，就其实它并不是说你用哪个东西就一定代表你能创造什么，就这是两件事情来的，对，所以就是所以我觉得到底是我们把它当成一个你自己去表达自己，或者说去做这件事情的方式，还是说你把它变成，就是不能把这件事情变成做这件事情本身嘛，我觉得这个是这个过程，所以就从那以后我就开始有点放飞自我了，我比如说我的那个记录啊这些，我现在就是很原教旨的，就是我用便签，然后就是也没有做什么管理，然后我会因为我可能就进入到另外一个点，就是我觉得如果这件事情我半年内或三个月内都把它忘的话，那就代表它不重要啊，
对，
所以就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可能比如说到一个节点，比如像我现在这个节点，我也会觉得说好像我可能这样子确实因为事情太多，然后就是很杂，我可能确实还是会忘一些事情，所以我现在可能又会回去，我可能又开始去做一些整理，做一些这种事情啊，对，梳理。
但差别是就是你不再被它所困，
对，
就是你不再被工具使用了，而是你有觉知的去使用。
对，但是确实就是这个过程，就是它本身来讲，比如说当我现在就是可能它也是一个过程，比如说怎么样去真的很逻辑很组织，然后很条理的去思考这件事情，然后那我觉得可能它也需要去还是要去练习，然后某种意义上来讲，可能比如说所谓比如说拿公司战略来讲，它怎么样去把它拆解成一步一步的东西，我觉得我承认这不是我擅长的事情，然后但是我现在得去练习这件事情，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但是我不能说因为我害怕明天公司倒掉了我要去做这件事情，而是说我觉得我需要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不一样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事也是我自己在过程中就是去意识到或者开始去感受到一些点，对，但是这件事情包括我刚才讲的很多事情，可能它就是它没有止境吧，就永远都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可能上一秒你才是这样子，下一秒你可能又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是的，你讲这个，我自己最近有一个感受，就是，有点像你走完一整圈的感觉，因为我自己最近冲浪，然后发现我自己特别自然的开始回归到一个更自律的生活，就比如说我很自然的想要重新练瑜伽，我十几岁的时候，高中的时候自己就练瑜伽，但我大学之后就没有再练了，
我以为你一直都练呢。
我没有的。然后我会自然的想跑步，就是早上起来跑步提升体能。跑步这个事情曾经是我一直坚持做，就我大学的时候可能坚持跑了四五年，每天早上六点半起来跑步，然后会很自然的想早上自己做饭，就是不想在外面吃，然后想自己做饭。但就是这些事情，其实在2019年之前，它是我生活的一个日常，就除了瑜伽跑步什么健康饮食做饭这个东西，但它几乎成了一种执着，就好像我没有办法不健康，我没有办法不运动，我没有办法在外面吃，它变成一种强迫正式的行为，就是你想要健康，但其实你已经为它所束缚了，因为你对它有执着了，
对，
你对它有焦虑。
对，包括可能像我这样的听众，然后我会觉得阿斯娜应该是非常健康的，天天练习瑜伽，然后吃素食。
对。 对对对，就是你 somehow 你不知不觉你被它捆绑了，然后你发现当你吃的不干净你就特别焦虑，当你运动不运动你就特别焦虑。那其实你在这个状态，你的生命还是一个被束缚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一九年到现在，因为我一九年不是骨折了两次，就你完全就身体百废待兴，就所以这两年我没怎么运动，然后吃的也开始变得特别随便，也没有长胖，反而还瘦了。就当我已经快要把健康饮食、规律运动这几个字快忘掉的时候，好像生命又把你牵回来了，说你还是可以这样做的，你还是可以健康的吃，然后你还是可以规律的运动，你还是可以让你的身心状态更好。但那个感觉不一样了，就是因为我已经不执着了，因为我在过去两年已经完全放下了过去那个我完全放不下的那个固着的点啊，我对我身材的焦虑，我对我饮食的焦虑。然后现在再拿回来之后，就会发现说其实这个东西我的那个空间变大了，借用你的词，就是我的空间变大了，我可以吃我可以不吃，我可以跑步我可以不跑步，它其实是我自己每个当下可以自主选择的，而不是在过去像强迫症一样我必须要过那种生活。然后你就感觉说啊，就很还蛮有意思的，就是你放下了一个东西，但走了一圈你要把它重新拿起来，但它已经变成了你的一个工具，而不是曾经束缚你的一个东西。
但也许也可能说下一个阶段你可能又对吧又进去了，也有可能
哦，也有可能，然后再出来然后再走，
是
轮回。
是的，对，其实刚刚你讲的时候我也想起说，就是我也是啊，比如说那个我刚才分享嘛，就是我其实五一的时候有去寺庙里面禅修，然后去跟着师傅去大概七天吧，然后也是一样的，一开始我觉得哦我自己太棒了，我觉得我无所求来到这个地方，那前面几天我太好了，就是那种就是我觉得我其实挺轻松的，因为大家可能一开始进去前几天都很难受，但是那几天我真的很轻松。
对，
对，然后但是其实到变化从第四天开始，第四天就是我开始发现哎怎么大家这个就是确实有一些人我觉得他状态好好，然后那个比如打坐姿势又很正，然后那个就是大家比如说打一个坐可能一坐就是60分钟，然后有些就真的每次都能就是在那里非常好的那种状态的这个做完这件事情，然后就是说我就开始有了那种想法，我说哎我也要坚持久一点，然后我的姿势也要这个规正一点，然后不要这么放逸了，然后就开始去就追求那个有执念嘛，就想自己说哎我也要久一点，然后我状态也要好一点。所以其实就所以你刚才回到那个点，就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挺难的，很多时候就是你可能本来因为我那次我去的时候我真的一开始啥想法都没有，因为我当时还在处理一个工作，我就直接去了，然后去了之后然后我也觉得很随性，然后把那个手机啊这些都交了之后我一点都不觉得很烦，然后反而觉得很舒服。但后面就开始那种升起了那种执念之后，觉得哇这个我觉得今天好像不是很满意自己的状态，然后从而且
就可能开始那几天是觉得我终于可以从管公司那种状态抽离出来几天只跟我自己待着，然后后来又把这个创业的心态又放在了打坐这件事情上，想让自己做到。
对对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都挺正常，然后包括其实那个之后我会发现确实有一段时间回来之后我都觉得我需要每天练习，然后我需要坚持，然后包括我希望每一次我可能多少时间，然后就反而又变又回去了，就是又搅进去了，然后对，反正我觉得就是所以你刚刚分享那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说肯定都会又回去，但是再出来嘛到时候再说挺好的，
就是你每一次搅进去少搅一点更快的出来。
对对 对， 对，
然后它是一个我你想到这个让我想到我这几个月其实会有一些场景的出现，一个呢是我刚讲的这个吃饭然后健身的这个场景出现，就你觉得好神奇，就感觉就是那个宇宙给你布了一个景让你再把这个戏再演一遍。然后我过去几个月其实经历了很多的一些疗愈吧，就是一些内在情绪的清理，跟小时候我跟我父母的关系会有关，然后包括就是老觉得自己这儿也不够好那也不够好，其实是跟我妈的这个关系上的一些议题，然后还有我跟我爸的这种安全感的议题。 就是在现在的这个年纪再去重演那样的一个情境，你会觉得很奇妙，就好像你在一次一次这样的一个重演的过程中去清理，或者说去走出自己过去的一个模式，而这种走出来是你是需要这样的一个场景的，就你是需要你再去把这个戏演一遍，你再去走一遭，但你带着完全不同的状态，或者说你这一次比上一次搅进去的程度更轻了，然后你下一次比这一次搅进去的程度更轻了，直到说当你看到这样一个你完全不再被搅进去了，所以它有时候其实是就是一个帮助我们自己去走出过去的这样潜意识的一个模式去清理的一个过程。
是，所以就是现在我很多时候就是尝试让自己就是稍微就是跳出来一点吧，就是接受一些就是我可能觉得原来就是很难接受的事情，就是比如说我其实也是在工作里面很多时候包括生活里面也是很多时候其实是一个比较缺乏耐心的人，就是很多时候很容易因为一件事情然后不满意，然后就会很烦躁，然后会很对吧，然后就觉得很，然后包括可能有些时候还有一点那种觉得哎，为什么我讲的这么清楚了对吧，然后为什么你还如果说觉得对方不理解自己，然后对，然后可能现在来说我觉得就是可以就是尽量去从这个逻辑里面或者这个惯性里面去稍微出来一点，觉得说就是看到那一刻吧，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刚才讲那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到最后它还是回到每天每做的每件事情，比如说我现在在跟你们录播课，我也在看哎，我自己是说话比如说到底是非常放松还是会有点紧张，还是说我又有一些故事出来了，然后那我觉得其实就是那样一个过程对，然后但其实比如说我也觉得说这个事情很多时候比较难的一点是，比如说确实我会觉得它需要一些方式去创造这个空间，因为这个空间比如说像跟我就比如说像我跟阿斯娜你来录播客对吧，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冥想的场所，因为我觉得它肯定跟我日常里面比如说我中午吃完饭十二点之后在沙发上躺着刷手机那种场景肯定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哎，我需要让自己这个在这个状态里面，那我觉得其实也是一样，就是比如说我出去走路然后我去打车，那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因为生活它发生的太连续了太惯性了，其实我们就其实是需要主动去创造这样一些时间空间，然后让自己意识到说我自己需要就是出来一点点，对，再出来一点点，对，但其实确实我觉得这就是挑战，因为很多时候就是没有那个空间没有那个场的时候，我们其实人是就是那种持续的往前走，
很容易
进去的，对对对对，
就很容易认同于自己现在的，对
对对对对，然后再加上比如说像那种压力啊焦虑啊一大的时候，对，然后不管是饮食啊还是健康啊各方面，它就还是又容易进入那种就你选择用刺激的方式去回应它，而不是说选择对吧，就是那样一个状态，
是的，我突然想跳，就脑子比较跳，就是跳出来一个问题，就我自己最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回到刚讲的那个，就我说我们现在在帮助大家创造这样一个空间，就帮助大家觉醒嘛，帮助大家提升觉知，帮助大家生命成长，然后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很容易像现在市面上很多的机构比如身心灵的一些老师啊什么的，大家先想到是做课对吧，就是我做课，然后你做我这个课之后你帮你自己成长对吧，然后这很正常很顺遂，但我自己最近在感受一个东西，就是做课这个事情还真的不如你去卖产品，就是因为就是有点像我们讲为什么说一个真正出家了的人才有资格去传法一样，因为你在家或者说你在这个世俗上哪怕你抱着一个很好的初心和愿景，我要赋能别人之类的，一旦这个事情跟钱挂上钩跟世俗上的这些东西挂上钩的时候， 你就又陷入到那个商业的逻辑里面去、
嗯、
去做这个事情、
嗯、
所以这是我自己就单纯想跟你探讨、
嗯、
就在这个领域我们做身心成长、
嗯、
然后去帮助大家生命成长巴拉巴拉之类的，对，就做客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的模式，
了解，
还是说我不如就真的去卖东西。
其实我觉得刚才你说那段话的时候我有两个想法就冒出来，第一是就是包括我刚才也在分享我跟我自己做这个事情的之间的关系嘛，就是其实有一度我其实是那种就是会很警惕说啊、我觉得比如说那种太过强烈的意义感，对，比如说我们在帮人觉醒啊，或者说所谓的赋能啊，我觉得其实这些我觉得我自己是说实话就其实是比较抗拒的，因为我觉得就不管是我的个性来说、
嗯、
还是我自己就是的所谓头脑层面的东西来讲，我觉得可能不是很跟这种想法很顺，因为我很多时候我去想说
嗯
其实比如说我们做一个事情做一个产品也好做一个内容也好，其实它肯定都只是在那个节点那个阶段它可能有人用然后有人需要啊、嗯、但其实不是说就是它不是说它就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找你，对吧，就是某种意义上我会去看，因为我可能真的原来是做产品的，然后所以我会去看到说所谓就是所谓的一个 lifetime 的一个生命周期，就是它一定会有它特别需要的时候，它也一定会有它过了这个节点它不太需要的时候，就是不是说就是它永远不会说哎我好像就是一直很喜欢这个东西很需要这个东西，就是所以我会觉得说比如回到我们自己的、
嗯、
我其实之前有一个状况是每一次有一些用户或者说有一些朋友他可能知道潮汐的时候，然后就当面表达说哇这个特别谢谢你们产品，我那时候内心我都是那种很有点尴尬的那种感觉，好我会尝试告诉，但这也很刻意的，就是我会告诉自己嗯没关系，他可能都是就只是这个阶段而已，就我觉得可能就是
嗯
就是我在那个阶段的时候我其实就避免说不太想给自己加太多戏啊，就是我觉得对对
啊这很
对
其实这点说的非常好，嗯，你讲那个意义感，或者说我们有时候讲我做这个事情，就我会讲，我之前会讲说啊这个事情是我的使命什么之类的，其实我这几个月就我说我跟女性联盟的关系疏远了，好像也是一个破掉自己亲手就是自己讲过去讲的一个故事加的一个戏的一个过程，因为你会发现所有的事情都是成住坏空，就这个事情它不就可能现在是这个样子，五年之后我可能还做这个事情，但这个事情完全变得跟我一开始想的都不一样了，那我怎么能说它是我的使命。然后你越来越会体验到一个什么叫做因缘和合的东西，就是他用你这个产品真的是因缘到哪儿，所以他来用，然后他只是表达感谢，但就是你会很清明的知道说其实你就谢谢你自己，是你自己 ready 了，也真的不是说我告诉你什么东西帮助你怎么怎么样了，只是你现在需要他就出现了，然后他刚好碰上了你，就自己在这个过程中的那种价值感和意义感就会
抽离一些吧，
无意义的那个抽离一些，
对,
就真的会剥离出来，然后会让我更中正的去看我自己曾经做的一些事情、
嗯、
包括我现在在看别人做的一些事情、
嗯、
就是我做这个东西我的心态以及我做的事情是不是真的究竟的。 比如说我刚讲的就是我去夸大我这个课能够带给你的东西，
对
和我去夸大或者说 promise、
嗯、
你的这些东西，然后或者说我在造一个新的概念，比如说一个什么原型的概念让你去对镜，它究不究竟、
嗯、
是不是真的究竟的好的东西、
嗯嗯、
然后我有没有再给它造作一个故事、
嗯嗯、
或者造作一个东西、
嗯、
去覆盖在上面、
嗯、
所以你刚讲产品的那个思维就是我自己最近在思考的，可能反而是你用心去打磨一个产品、
嗯嗯、
然后有缘的人遇到了用、
嗯嗯，
这个产品可能是你说的一个 APP、
嗯嗯、
对吧，也可能是我说的，
对，它是一个泛的东西，
就是、
嗯、
它是一个泛的东西、
嗯、
但它能创造某种连接、
嗯、
就我在用这个杯子的时候、
嗯的嗯、
我就在跟这个产品跟这个品牌连接，
对
那我创造这个产品的方式就在传递着我想要传递的内容、
嗯、
而这个内容被这个人怎么吸收取决于他跟这个东西产生的一种连接，而不是我在因为我在里面做了什么而产生了某种效果、
嗯嗯嗯、对、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自己就是也就经历过那个阶段，然后但我现在来看，我有时候也觉得说，比如像刚才那种，就是其实我觉得我那种想法，它也是真真假假的，它有头脑层面的东西，也有我比较直觉性的东西，我性格里面的东西，所以也是那么一个过程吧。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就避免说我们给加太多戏吧。就我觉得说实话，我有时候也没有觉得说我做这件事情，就大家真的信吗？
有多
对，
伟
也
大？
真的真的，我其实觉得说，有时候说实话，我会有那种有一点那种挫败感觉的说，说其实也没有那么多人需要。说实话，就是其实都
是
是有，
是。
就是一小部分人，或者说就真的，我觉得就这样简单的一个事情。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回到那个点，就是我们自己是不是真的，比如说把这个东西再做好，然后有没有把自己想法里面的东西就尽量去表达得更清晰，或者说就是你扎扎实实、踏踏实实在做好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很多时候就反而很多很自然的事情它就会发生。其实这个是我会回来看，说实话，就像你刚才也问到很多问题，我觉得也可能是很多朋友也会关心我们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我觉得，比如说像潮汐，从最早2017年开始做到现在4年了，就是真的就是还蛮早的，然后这个过程中挑战也很大。我觉得今天可能我有时候也会那么去自黑，我说我们今天仍然还在这里，其实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厉害，或者说我有多聪明，而是说我觉得我们就真的没有想要去坑蒙拐骗，或者说我们只是把这个事儿做，就尽力去做好了，就那我觉得市场它是公平的，或者说这个世界它很多时候它还是允许说，哎，想要给这样的产品或者给这样的团队一个机会，让他们继续做这件事情。对，所以我觉得就只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就是我会觉得，那就是像刚才讲的，一个卖早餐的老板，他10年如一日的把他的早餐卖好，我相信他一定有他的顾客群啊，他也一定有他的受众，他也一定有他的老客、熟客，愿意天天来照顾他生意。对，我觉得其实很多事情我反而觉得说，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把它想得太复杂了，然后那其实反而忽略了说那种根本的部分，就是我只是把这件事情做好，把这个产品做好。